们要特别谢谢叶明雄弟兄哈，给他们上了那个纪要真理班。我们求神来祝福这些新的会员。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一到第二十节。好，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狂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纳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耶稣基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继续，如今我将这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热心待却不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晓知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换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好，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何等的恩典你在我们的中间，我相信你今天欢喜快乐欢迎这十几位的新会员加入神的大家庭，求神来使用他们。感谢主，我们在这个敬拜里面需要你的圣灵的同在，你已经在我们的中间，求神你自己用你自己的大能托住你的仆人，主啊，让就愿神使用他，也保守讲的要归主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保罗为什么要写信给加拉太众教会呢？我们在前几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分享过，是因为教会轻易的受了迷惑。他们曾经欢喜快乐地接受保罗管理有关耶稣基督教导的福音，但是当保罗离开他们之后，他们轻易的就是被别的所谓的福音所影响而且引诱。这一件事情说明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并没有在他们的心中稳固成形生根建造，所以才会动摇。他们就好像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那个所讲的第二个图，欢喜快乐的接受，可是遇到困难就放弃了。保罗为此心里焦急，所以写了这封信。这不是一件很小的事，因为它涉及到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把人从基督那里引开，而且引到另外不一样的福音，而且从领到律法的里面，从信心领到一个要靠自己行为，然后从圣灵回到肉体的里面。信心不坚固，所以导致那个基督的福音变质了。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的教会还在发生甚至变本加厉。今天人们还是要把那个律法跟恩典搞混，而且人们还分不清楚什么是应该是信心跟行为，更不用说是靠圣灵还是靠肉体。许多人还是体贴肉体，到底靠肉体还是靠圣灵？难怪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仍然生活在我行我素里，所以求神的怜悯。所以这个今天的信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出保罗真正要写那个加拉太书的主要意是什么。看到他们渐渐离开神的时候，渐渐被别的异端所迷惑的时候， 他就总结，他说有一个问题所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想的。上个礼拜我曾经讲过，保罗论到律法的功用的时候，就很清楚讲到，律法本身虽然不能够使我们称义，但是律法可以引导我们到耶稣基督的跟前，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是神引领人接受他的救法的一种工具，也像一条桥梁，那引导人过到应许的恩典之中。律法显露我们自己的本相，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丑陋之后，我们就要谦卑地来找向神，然后看见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可以说，律法导向我们需要主，并且让我们能够要爱主，而且以充满感恩的顺服向基督表达我们的爱。因此律法跟恩典不是对立，他们是同工，因为透过律法我们才知道自己需要救恩。福音的真理不在律法，但是恩典并不是要废弃律法，恩典是来成全律法的，律法有不足的，恩典来充满它。那信心也并不反对行为，但是信心是要把行为放在正确正当的地位上。只有出信心的行为才蒙神悦纳。基督徒所讲的福音真理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加拉太书所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福音的内容，所有的真理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并且从他那里得着能力跟那个生命，一离开他什么都没有了。不幸的是，我们常常会好像犹太人那样子，只做一些表面的功夫，看来我们热心到教会，也读经祷告，热心侍奉，然后参加团契，这些都没有错，而且也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的展现。可是我们时刻要常常提醒自己，就是在这些光鲜的外表之下，我们对基督的信仰到底有多少的认识？我们真的是在基督教的真理上生根建造了吗？这种去年世界在病毒的笼罩之下，我们平时的实体敬拜被迫停止，而且我们被社交隔离拘禁，信徒的信心受到严酷的考验。我们平时那受到考验，所以一年下来，疫情稍微是软和了。你有没有反省过自己的灵命？我们现在从去年自从有病毒那个扩散，一直到今天一年半了，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反省过，在这段期间你的灵命怎么样？比较看看，你有没有比疫情之前更爱主呢？更认识神呢？你有没有比疫情之前更爱弟兄姐妹呢？更爱教会呢？或者是更思念教会呢？你有没有比疫情之前你的灵命比以前更坚定，而且你的信仰能够经得起考验呢？你读的圣经是不是比以前更多了？你的祷告是不是比以前更迫切了？我们是否有真正的付上代价跟随耶稣，效法耶稣写他的样式？这些问题都是跟今天我们的基督成型有关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写给加拉太，他说他着急的原因，关键点在哪里？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的根基，也就是说因为基督还没有真正成型在他们的身上，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我们今天我刚才问了很多的问题的时候，都跟我们的基督成型有关。今天读的加拉太书，我是从第20:12-20来讲，这个是保罗算是他个人的对加拉太教会的一种爱的呼唤，是发自他内心对他们的恳求。保罗很关心他们的属灵光景，他用一个母亲的类比表明跟他们之间的属灵的关系，形容自己就是造成生命的人，就像母亲一样给我们生命，但是呢，给他必须要受生产之苦。保罗说，我的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他昵称他们说我的孩子啊，跟前面讲的是弟兄们，但是到这里来讲说我的孩子啊，是很亲切的话语。他把加拉太信徒当作是自己在福音上所生的儿女，是他带领他们归信基督的，他对他们的爱跟关怀可以表露无遗。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一说第二次。保罗当初跟他们传福音很不容易，就像母亲生产之苦，而现在他们犹太人假教师，这些假教师自称是基督徒的假教师们搅乱，说传了另外一个福音，所以使他们偏离了真道。看他们在信仰上的幼稚、软弱、无知的时候，这个使保罗心痛得不得了，为他们再次经历分娩的痛苦。这个时候，他的心滴是滴血的，眼中是流泪的，态度是紧张的，语气是焦虑的。做父母的都会了解保罗的心情。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心不再是我们的，都放在孩子的身上，一心一意都是为了孩子。孩子出了问题，你坐立不安；孩子快乐，你才有可能快乐。保罗为了他们要付上很大的心力，才能再一次把他们挽回过来。这里我们看出保罗做属灵母亲的情怀，他知道这个是关乎生命工程的建造，不是很容易，不是造成保罗在他们身上的成型，而是使基督成型在他们的里面，也就是使基督成型，正如胎儿的成型，在加拉太信徒属灵生命中继续的成长。保罗就像母亲一样，把加拉太信徒当作自己的孩子，特别渴望他们在心里面有基督生命的成型。对保罗来说，所有的基督徒的问题在于因为没有让基督成型在心里。保罗为什么对不起，保罗为什么那么迫切的要把基督成形看为是最重要的事？为什么那么重要？他要表达这是什么？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意义吗？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他所说的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是什么？首先看到那个成形，成形不是指一种外表或者是意识的改变，而是指里面真实的改变，就是里面形成了基督的心意。只等到，这里有一个讲了只等到，谢谢啊，这里讲了只等到，表示说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意思说时间是继续的，继续的，没有一个说已经完成了，意思说直到，意思说我们要一直不断的追求，直到基督成形。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不是一时的，乃是一个长久的。所以成形的功夫要付很大的代价，直到他们接受基督在他们身上的塑造之功，在生命的每一个方面都顺从基督的管理，以至于他们反映了基督的形象、基督的品格，让基督的荣美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这是基督徒肢体生活的最高典范，是传福音造就门徒的目的，也是我们为我们关心的人最终极的祈求。意思说没有比让基督成形的事，没有比那更重要。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我们如何帮助人使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中呢？我们必须要有像保罗那样的胸怀，就是像母亲的属灵的母亲的那个胸怀。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像母亲 我们怎么看孩子，我们就会不一样了。我们不是局外人，哪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要看到属灵成长，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 属灵母亲的那种的那个胸怀。保罗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我们的榜样。第一个的第十二节，他已经认同了彼此的需要。保罗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保罗不是说跟我和我一样，而是说像我一样。他没有试图为自己要寻找一些粉丝，而是要人像他一样的跟随耶稣基督。保罗要的是人们依靠基督，而不是依靠他自己。保罗愿意成为他们去过外邦人般的生活，这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加拉太人的改变，他首先改变自己，把中间的那个之间的墙把它拆掉。为了他们，保罗成了没有律法的人，但是他被他的同胞们把他当作是一个罪人来评断他。但是你要知道，他为了那个挽救他们，他不得不这样子做。叫基督成形在人的心里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做属灵的母亲是要顺从圣灵而行，而不是要成为别人的拦阻。如果保罗不去加拉太人的中间，他永远不能成为他们属灵的母亲，而且也不可能有机会透过福音来生了这些加拉太人。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会改变生命的人，你必须先放下你自己，成为流通的管子。那就像有一位印度的甘地夫人，甘地他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你必须是你要看到的改变。 You must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当年内地会的戴德生跟一批宣教士来到扬州建造扬州的第一个基督教教堂的时候，也就是1868年的8月22号，他们住的地方被一万到八千人之间的华人来包围，那是扬州案件，闯进屋内，然后抢劫财物，破坏教会的设施，殴打宣教士。戴德森的妻子叫玛丽，怀孕了6个月，被迫从二楼的窗户跳下去，然后双脚受伤，是为了扬州教案。这个就是扬州教案的开始。因为这个缘故呢，英国呢就是出兵试烧军舰，开进南京跟两江的总督，那曾经跟曾国藩交涉，要求赔偿，要立碑来认错，然后呢，帮那些歹徒呢，把他抓绳之以法，赔偿教会，而且赔偿教会跟宣教士。但是当时候的戴德森拒绝接受赔偿，不要扬州人来立碑认错，却要以善对恶，以饶恕对待那些愤怒，以爱绝恨。当年内地会的宣教士都愿意过一个道成肉身的生活，所以他们住在那里面，学中国话，然后穿中国的衣服，然后适应当地的习俗，在中国人中间就像中国人一样，目的是表现出基督已经在成形在他们的心中，活出来的就是让别人看出他们是基督的人。第二，保罗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要彼此的接纳。第13到16节，按照保罗当时的情况，他说，若没有圣灵在他们中间的同在，是不可能接纳的，彼此款待的。保罗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纳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这里讲到 他们竟然不轻视他，虽然是肉体上有病痛，那就是因为圣灵感动他们，圣灵的工作要使他们显出那个基督的品格，还有基督的性情。有圣灵工作，那就会让他们可以在基督里面能够彼此的相交。现在曾经热心的接待，欢喜快乐的接受福音，但是现在呢，他说你们当日称为有福的现在在哪里呢？然后他又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嘛。虽然保罗带着愤怒的感叹去，但是很剧情的，当加拉太人信徒认出保罗使徒的权柄的时候，那是在很多保罗的书信里面，当他讲自己使徒权柄的时候，他们一旦肯定了，哇，真的是很佩服，而且把他当作是甚至像天使一样，如同耶稣基督。但是当他们听到保罗不客气的很严厉对他们的警告的时候，那他们就把他当作是敌人，可见他们对真道的认识不够清楚。耶稣基督的使者，那使徒所说的一切带有权柄的时候，那个其实不管人不喜欢不喜欢，赞同不赞同，总是要讲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不是建立在你喜欢不喜欢，或者是你赞同不赞同，真理本身就是不能改变的，而是来自于神的。保罗虽然看起来很生气，但是他至终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在他们心里有基督的形象。然后他是用属灵的母亲的那个态度来看待他们，完全是以爱来做出发点，所以他责备的时候也是用爱来责备他们。那第三，我们讲到第十七到十八节是只为了上帝的荣耀。这里讲到也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是要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这些人是指什么呢？就是那些犹太派的，也就是假师、假教师，他们是个信仰的破坏者、迷惑者、搅乱者。他们热心待加拉太教那个信徒，不是出于好意，他们存心是要让他们离间保罗，让保罗孤军奋斗。他们热心做善事，为的是要给人看他们多好，目的是拉拢人转向他们，就像今天的东方闪电一样。他们的女基督，就东方闪电的先知女基督，他所做的，他是怎么样？是差遣信徒潜伏在教会中做一些善事，而且在那个中间专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时机一到的时候呢，他开始讲教会哪一些毛病，教会有一些哪一些毛病，然后呢开始离间那个教会，然后那些人一离开了教会，那就是不得了，他们是加入他们的团那个组织。那他们先这样子潜入教会做善事之后，赢得了一群人的那个赞赏之后，就开始离开教会。假教师是想要追随者的身上得到荣耀，保罗呢不是这样子，他是怎么样？希望人们把荣耀归给基督。保罗不像他们，他不讲加拉太人想要听的话，而只是告诉他们什么是真理，不能妥协的真理，而且因此呢受到诋毁。但是保罗宁可坚持坚信要传福音，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今天不论你是谁，侍奉的动机很重要，将来在世人的宝座前 要决定我们所做的是金银宝石，或者是枣木和屑。我们所做的能否存留，最重要的是根据我们的动机，而那个动机里面最重要的是里面的基督成型有多少。第四，讲到为基督忍受生产之苦，这是保罗很明显的表现。他说什么？我小子，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开口开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保罗现在称加拉太信徒说，我你们是我的小子们啊，并且把自己当作是母亲。母亲的比喻不是说，他用母亲的比喻不是说要他们来依赖他，而是说他为他们受了生产之苦。当初他们悔改信主的时候，保罗就是为了他们的得救而向是生产之苦，他们能够生下来，而现在灵性倒退了，就保罗就好像再一次临盆，再一次阵痛，也像是上一次是流产，这一次保罗深切盼望基督真的是成型在他们的里面。保罗并不以他们心有基督为满足，他渴望的是比那个满足更重要，就是基督成型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看起来就像基督一样，这是他的祷告。属灵的母亲是经历过生产之苦的，要付上代价的。我们中间很多当过 母亲的，你做母亲的知道，然后你做父亲的你也知道你太太生产的那个痛，那个阵痛之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像保罗他说忍受，完完全全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为的是产下来，产下之后，然后他特别说让基督成型。基督成型也要一段时间，就像我们的小孩子生出了不可能那么快就马上就跳跳的，然后就跑一跑的，有一段成长的过程是需要付很大的代价。弟兄姐妹，你需要为圣灵交托给你的人有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意向，就是要为别人祷告。所以你要求神让我们做一个属灵的母亲，愿意经过生产之苦，也为一个神放在我们心中的人祷告，直到基督成型在他们的里面，就像保罗这样的关怀。在圣经，保罗在第八章的29节，他曾经这样的说，保罗说，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上帝永远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今天向你所定的旨意是一个荣耀的旨意，他不但呼召你，他称你为义，而且不但称你为义，他还叫你得到荣耀。这个荣耀就是磨成像基督儿子的形象。神把他的儿子放在你的里面，现在呢，他要把你磨成他的形象，是指什么？就是性格。这个形象不是指外面而说，而是指里面的那个性格，就是让基督的性格成为我们的性格。什么意思呢？他的爱要成为我们的爱，他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他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他的性格都形成在我们的里面。只有圣灵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个变化的工程。弟兄姐妹，基督成型如何体现在我们的生活里？第一，可以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今天的人工作都是处处都要求第一，但是基督成型在你的里面，就是凡事以神为第一，不是以你的名义追求第一。 在老板要求表现职场惯常的情况之下，活出以基督为唯一的工作态度 ，Honor God and God will honor you。让你尊神伟大，神就会尊重你。所以在职场上，怎么样让别人看出基督成形在你的身上呢？就是当你尽忠职守，而且讨上帝的喜悦。第二，什么叫做成形？就是成形在你的婚姻里头。现在很多夫妻吵来吵去，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的背景，都有自己的喜好，那都有自己的习惯。但是如果让基督成形在你的心里面，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让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体系的时候，而且时时刻刻都为对方着想，那是因为基督已经祝福了你们的家庭。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基督，当你有基督的成形在你的里面，你的婚姻 也就有基督的那个生命活出来。第三个，就是基督成形在你的家里面。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重视跟主的关系，让基督成形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尤其是做父母的，你关心子女的灵性教育，就要求神来帮助，让基督成形在你的孩子的里面。从小，不要等到了七八十，到了初中、高中、大学，你让基督成形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个性了，他们的个性没有办法一时之间被改变成基督的个性。所以让基督成形从家里的灵性教育开始，透过圣经的教导来告诉他们什么是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不要让他们到了学校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人生观，什么叫做价值观，什么叫做什么世界观。很多小孩子一到学校被人家问说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搞不清楚。因为你在家里面先告诉他说你是上帝造的女人，是完美的女人，是完美的男人，你男人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在家里先让基督成形，但是你教导孩子让基督成形，你父母亲先让基督成形在你家，在你的心里。第四，基督成形在教会的里面。那你知道教会里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中心，我们没有连理严守基督，或者是我们离开了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教会就像一个建筑物一样，就像一个文化博物馆一样，供人欣赏。这个是南美洲很多这种情况，欧洲很多的教会已经变成穆斯林的教堂和实验一样。所以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如果有基督成形，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可以固说教会，而且在教会里面见证。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见证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教会。可惜今天教会本来以前有十字架的，现在把十字架拿掉了，就变成什么博物馆，变成大卖场。这是一个侮辱上帝的名义，求神怜悯。那基督成形在教会，当然要活出在教会里面基督的爱，彼此相爱，彼此造就，彼此扶持，彼此饶恕。那最后呢，讲到基督成形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里，不是到礼拜天的时候你基督成形在你的心里，一到家里哇很 holy， 哇很那个什么，很要像属灵人。但是呢，到了晚上，哎，到了礼拜一，哎，见的属灵人没有了，然后到了礼拜三早就已经没有了。让基督成形就在平常的生活里头，你就是上帝差来的光跟眼，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家里如何，教会如何，在外面如何，在那个教会里面都是一样的，你都是属灵的人。最后还讲到今天教会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大型的热闹活动，也不是引以为傲的那些受洗人数有多少，我们的教会有多少人参加聚会，或者是我们的奉献有多少，或者是高级的崇拜的设施，或者是完善的组织系统。许多教会牧者承认，撇去信徒 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是什么呢？只教导，只注重推动信徒参加教会的各种聚会，而忽略了帮助他们自己追求属灵的长进，或者是灵命的长进。意思说，没有帮助他们看到那个个人的灵修生活。这就是我这几年，特别是这两三年来，我一直在每天写那个灵修默想。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很看重你个人，不是说一定要读我的灵修默想，我要让你有个人的灵修，那是跟上帝的关系。这是我最近在推动的。有一本书叫做《里外更新》，叫做《Inside Out》，作者是叫做 Larry Crabb。那他曾经感叹地说：“今天基督徒的人生主要的目标变质了，已经不再是以认识真道、侍奉基督、等候基督的再来，而是如何减轻或者是安抚内心的痛苦，以享乐为生活的目标。”把目标放在 better life。 他还说，今天教会的悲剧是只讲今生的福乐。是什么福乐呢？健康、财富、成功、幸福。他说我们告诉信徒的告诉他们什么呢？罪没有什么可怕，不必紧张，也不必那么认真。我们也告诉他们说，灵命不长进也不必大惊小怪，会告诉他们一些建议，只要就好了，只要给他们历史的答案就好了，只要给他们快感还有那个安慰。所介绍的是什么？叫做快速的止痛耶稣。我们常常不是有那个像很快速止痛药吗？那有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快速止痛药，把耶稣当成是什么素食的福音，或者是那个特别。今天的教会很简单的说，是因为属灵的肤浅，使得教会在这个时代没有见证，对社会产生不了作用。因为只讲信耶稣的好，而不讲信耶稣要付上什么代价，就是背十字架。活出自我价值比活出基督那个重要，就是很多人这样，只要我活出我的价值，我的尊严比耶稣基督尊严更重要。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教会重新要正视这个灵命。什么叫做基督成形？就是要变成像基督一样，像基督一样的 Christ likeness， 不是一下子的，是一个一生要学习的目标。保罗灵命得很高，他没有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所以我们应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他说保罗所说只等到，所以他才会讲说只等到那个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请问只等到要等到什么时候？是指一辈子的事，是你一辈子的学习，是基督行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里头，这个才是成全的福音。所以我说是基督成形的福音。我们如果我们只告诉他们悔改认罪到教会就够了，其实加拉太教会也是会这样子的，也去教会，也去奉献，也参加聚会，为什么到最后还是离开，让保罗头痛？因为他们没有让基督成形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我说基督成形很重要，是要付代价，是要付时间的代价，但是值得，因为这个才是保罗所说的成全的福音，会让我们透过基督的成形，让我们经历到生命的更丰盛，灵命的更长进，还有灵命的更成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操练，一起来成长。我们教会有主日学，也有团契，这些都是你可以参加的。 我下个礼拜开始灵命增长的第二期哈，那就是讲到基督所结的圣灵的果子。那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还有很多主日学的课程，你们都可以参加。愿神赐福，愿神来使用。